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嘉怡。
哎，罗老师好，
大家好。
听到罗老师呢，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啊，非常温馨，而且可以坐下来谈心的感觉，因为这是辅导教室，
可以谈谈。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很多人很怕去见辅导，
对，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好像整天就想人找人辅导啊。我们先来谈谈这个辅导啊，罗老师，你自己觉得作为一个辅导者或者被辅导者，这种的心态究竟是什么？像有的人他就很喜欢没事就要找辅导，但是有的人呢就很抗拒找辅导。其实明明他真的有需要啊，说找辅导谈谈啊，不不不，我很好，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那么这种心态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对辅导有一些错误的一些理解。
嗯，
如果去找辅导的话，就是可能显示我自己有问题。
嗯，
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不想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我不太有正常啦，可能我有一些很多的问题要找人帮忙了，他就抗拒这样的一些情况。
嗯，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就很喜欢找人去倾诉。小小的事情他也去找，其实可能显示他心里真的很孤单。
嗯，
有时候想找人可以去谈谈，家里的人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谈，也显示他当中可能真的也有另外一个问题面对吧。
嗯，所以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因为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面对的，我觉得大部分啊，可能我们都是啊，在辅导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嗯，
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吧。
对，
或者说神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也去关心羊群，按着羊群的需要去照管、去牧养啊，当然也是去辅导他们。
嗯，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牧者本身有的时候真的去找谁辅导，这是很多教牧人员一个心里好像不能说的秘密一样啊。就是说其实我的婚姻都有问题，我跟妻子都有问题，那我找谁谈呢？别人弟兄姐妹有问题来找我，那我可以找谁去倾诉呢？那么罗老师，你怎么样去鼓励啊，特别是教牧人员他们本身呢，自己的问题？
其实我想内地的情况跟我们在街边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可能在我们这边的辅导这个情况已经发展的比较
成熟、嗯、
所以很多的牧者如果他有什么一些问题呢，一些心里想倾诉的，他真的可以去找一些辅导的专业人员，他们跟他们谈谈，或者找一些属灵的长辈，可以谈谈他们的情况，看他们看长辈或者一些辅导员给他们一些什么的意见。可能在内地呢，可能这个辅导还没发展很成熟，可能也不普遍吧。所以有时候这些教牧人员他有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要找谁，可以跟他们去谈，跟他分享。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教牧人员，可以来信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一些情况。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其实也可以跟他们去谈谈，
对，
把自己心里的需要讲出来以后呢，虽然可能有时候不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也可以把心里的一些忧郁啊、一些难处啊讲出来以后呢，对自己的这个心灵健康也是有帮助。
嗯，所以这个对啊，无论是被辅导者或者是我们教牧人员本身呢，我们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寻求帮助也说明一件事情呢，这个不是懦弱哈，也不是说啊，好像我找人辅导就觉得我这个人啊很失败啊，我这个人啊，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孩子都管不好，所以弟兄姐妹怎么看我呢？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陷在这样一个迷思里面，甚至我们觉得主要啊，我觉得最关键就是我们很害怕向别人来敞开。
对对。
好，那么我们很快呢回来今天教牧辅导教室。今天呢我们继续从侍奉这个角度呢来和同工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的辅导教室，当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跟主内的家人，特别是侍奉的同工啊，我觉得我们是一起的交流，一起的分享。好像一开始呢我们也常常提到呢，就是很多时候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一个心中不能说的秘密就是自己啊的一些问题。
嗯，
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侍奉上的难处，有的时候是我们家庭的问题，
嗯，
夫妻的关系啊，儿女不听话啊，甚至儿女不信主了，
对，
这一类的一些困扰呢，有的时候作为一个教牧人员呢好像有口啊
难
开啊，难啊，有苦难言啊，有口难开。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呢，其实我们从啊一个角度来说，当然我们要理解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人，
对，
人就会有人的软弱哈。我觉得没有一个传道人哈是好像全能的哈，啊，不会生病哈，不会有软弱，不会有失败。我想我们理论上我们都知道，但是偏偏有的时候当我们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呢，啊，可能我们在心理上呢会觉得非常的沉重。
嗯，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或者有一个透过辅导的一些帮助呢，其实会让我们的侍奉呢能够再一次的出发。
对，嗯，有时候我们也觉得一个属灵的领袖，有时候其实我们，你刚才说我们也是人，在世界生活平信徒遇到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有，所以我们就不要把自己这个从这个属灵的角度看得太重啊，太高，以及我们有时候不敢去向别人去倾诉。
嗯，
这个是我们需要理解的。
嗯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侍奉中间的一些平衡啊。我觉得这个是啊，不只是传道人呐，包括弟兄姐妹呢，其实不管你是全职、代职，参与教会的侍奉呢，这种侍奉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叶姐妹啊，叶姐妹的一个分享。嗯。
叶姐妹来信说，她自己是家里有两个孩子，她平常在家里呢要带小孩做家务，还有呢她在家乡的教会呢现在有重建了，所以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也是扩大了，事工多了。姊妹在教会里面呢，除了参加诗班的侍奉，她也参与这个查经，还有呢她也参与探访的工作。去年他说他又参加了良友电台我们良院的学习，这样的情况呢，他就觉得家里的事和教会的事工常常出现冲突的情况，生活当中休息的时间少了，经常觉得很疲劳，灵修的生活有时候有，有时候也没有，失去了这个规律，性情有时候烦躁，脾气也变得暴躁，在教会参加圣工精力跟不上，做工也没有什么果效，他说祷告也是匆匆忙忙的完成，没有安静的心去读经，所以觉得这个学习也成了负担。
嗯，那么我们先来谈一谈叶姐妹，当然我觉得姊妹呢啊，真的身兼数职哈，
对呀，对
啊，在家带两个孩子要做家务，其实啊，我光想我就觉得已经忙不完了，
对呀，
啊。不要以为说做家庭主妇是很轻松的哈，
其实没有休息
啊，没有休息啊，比上班更辛苦。
对耶。
那么除此之外呢？哎，姊妹就谈到啊，她还有教会的侍奉，有小组查经哈，她甚至报良院啊。当然，我们也觉得很感恩，她有一颗追求的心。但是问题来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普遍的基督徒啊啊，我觉得不只是叶姊妹啊，包括啊。全职侍奉主的工人，有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太多的事工，太多的专注，
嗯，
那么导致呢可能会到一个情形，就像姐妹分享的，第一呢就是啊精力，当然体力精力各方面一定这是最关键的，
对，
还有呢 就是很多事情都忙，但是呢啊，究竟什么样才是一个重点，那么好像就看不见果效，侍奉看不见果效，那么祷告匆匆忙忙，也缺乏安静的心，可能一安静下来呢，脑海里就想到哎呀那个工作没有做，家里的事没有做等等，我觉得这个这个真的是不健康。
对对对。
那么从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哈，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这个侍奉的这个平衡。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叶姐妹她很愿意去侍奉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我们说对一个信徒来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个侍奉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属灵生命。
是。
因为透过侍奉我们可以真正去体会怎么去服侍教会，怎么去跟弟兄姐妹的一些接触，因为往往我们就透过侍奉可以接触很多的信徒吧。
嗯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属灵会不会就用这个侍奉来衡量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越多的侍奉
越属灵。
对，越属灵。
嗯嗯嗯。
所以我们说工人侍奉的态度，第一方面我们说不是看有多属灵有多少才去平衡我这个情况，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忠心。在我所担负的这个岗位上面，我有没有努力去做，可能哪怕是一份的侍奉事工，我就做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单一的一个侍奉呢，可能也帮助我可以很努力啦，可以去做好，可能也很专心的去做。所以忠心我相信是一个工人一个必须有的一个侍奉态度。
对，其实圣经教导我们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原来也是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才能够叫这个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以弗所书4:16的经文。所以当然圣经鼓励我们参与侍奉，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侍奉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说我参与多少事工才显示出我有多么重要，甚至多忙碌的时候呢就找到自己的一个价值。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在爱中建立自己，原来的是被建立，意思就是说这种的建立不是靠一个人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叶姊妹呢，我看她又全职的家庭主妇，然后又要
师班，
又要小组查经，又要探访哈等等，还有报良院的学习。那么当然这些如果在精神体力都可以承担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多做一些侍奉，我觉得没有问题。
对。
但是呢，如果自己已经出现感觉到已经出现混乱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时候要做一些调整
。对对对。
要不然这种的侍奉变成一种重担哈。
嗯。
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享受侍奉，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呢，侍奉是在忍受侍奉啊，觉得哎呀没有办法，这个工作做不完啊，责任又在我的身上，就真的很辛苦的。
对。还有第二点，我们就觉得如果作为姊妹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刚才我们你念的这个圣经里面呢，身体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它要各按各职。所以如果姊妹也明白自己是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妇，还有是一个母亲的责任，其实她跟单身的一些姊妹可能不一样。所以如果她明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可能就在教会里面他就要做好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侍奉的参与，但是也要顾他家庭里面的一些需要。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谈谈这个做主妇的一个责任吧。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探讨。
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我紧紧抓住你，永远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生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我一看充满信心和盼望，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刚才啊，特别我们谈到作为姊妹，罗老师提醒呢，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角色，啊，也要认识呢，不是只有在教会才是侍奉，才是属灵的，家庭是很重要的侍奉。那我曾经啊，也听过一些弟兄抱怨哈，他说呢，哎呀，我们家姐妹呢非常热心在教会，整天就是泡在教会里面。那么回到家呢，因为筋疲力尽哈、因为很忙碌，又失班又查经啊，又探访，那回到家呢，当然没有精神，没有体力了，啊，当然还没有需要他照顾孩子，可是至少这个弟兄就有一点点的埋怨说，哎呀，家里的家务呢，全部是要我来承担，当然弟兄也很乐意去承担啊，但是相对来说，这个角色就有点混乱了。
对，
好像觉得说，哎呀，弟兄上班回来，回到家，哎呀，家里根本没有时间，碗也没有办法洗，啊，这个地啊，该拖了也没有拖啊，打扫卫生的也没有做。那么当然，这个弟兄可以自己去承担分担了、分担妻子，但是呢，对一个不信主的丈夫，特别我们知道内地的情况，常常是姊妹信主，
对对，
丈夫不信主，
不信。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形，有的时候反而啊，侍奉或者说去教会呢，就成为这些不信主的配偶呢一个怎么说一个责难的一个很好的
对
原因了。
对姐妹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整天泡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像家里都没有他要做的、要尽的本分。所以也是一个失败的一个不好的见证吧。
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这种的侍奉，刚才罗老师提醒的，就是真的在家庭的这个责任呢是非常重要的哈，待会我们会谈。那么另外呢，其实工人侍奉呢一定要留意，就是按着自己的才干恩赐来参与。我觉得这也是圣经提醒我们啊，这个个人要照着神所赐的恩赐啊，照着神的恩典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呢不是非我不可。
对，
的确也许我在这个侍奉中间，我觉得好像我有成就感我参加查经啊，我参加诗班，但是当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个眼光，就是让一些其他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参与的时候呢，这种说明这种的侍奉不是非我不可。
对，还有我们说呢，如果你按自己的恩赐服侍呢，在这个时间在自己的心力摆上里面呢，也是比较好的。如果我的嗓子可能不好的，也不懂音调的话呢，我就去参与这个诗班或者指挥啊，或者一个诗班员呢，如果我要侍奉的好，我 必须要更加努力去把自己的这些能力提高，
嗯，
可能要花多时间去学习什么乐理这个情况啦，还有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嗓子吧。
嗯，
所以如果按自己的恩赐能力来服侍的时候呢，其实做得更好，也省时间。
嗯，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是五音不全的话呢，可能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哈。
嗯，
那么你就不一定要坚持说啊，我一定要唱诗班，
嗯，
我一定要在主日的时候能够站在啊，前面哈，来荣耀上帝，来赞美上帝。
对对，
其实你可以考虑在不同的角色呢，
嗯，
来侍奉。我觉得这个基本的一个观念，我想弟兄姐妹大家都认识的。
是的。嗯，还有我们就觉得侍奉不是以侍奉多来显出自己的属灵生命，有些我们能够选出一个自己合适的一个侍奉，我们就努力忠心的做好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也显出我们自己的这个灵命。
嗯，
如果我不懂得怎么去选的时候呢，什么都做其实也不是最好的一个侍奉。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侍奉多啊越忙碌我们就好像越爱主，啊，我们就越属灵，
对，
我们千万不要掉到这种迷思的里面，啊，我觉得这种的侍奉呢，我觉得好像刚才一开始提到的侍奉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忠心在所担负的岗位上努力用心的去做，
嗯，
其实这个侍奉呢才是上帝喜悦的。
对的，所以如果我们说第五点就是，如果你生活跟这个侍奉不平衡的时候呢，无论你参与什么，其实对整个我们人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有影响。
嗯，
好像姐妹她说自己有时候因为这个侍奉里面跟这个家务有冲突了，所以他就变得没有规律。
嗯，
有时候他就觉得灵修的生活啊，祷告读经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嗯，
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觉得太多的侍奉不但是身体受到这个影响，其实我们的心灵也会耗尽。
嗯，
对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就像姊妹讲的，好像也祷告呢就是啊，匆匆忙忙，嗯，啊，没有安静的心等等。我觉得在这里呢，这种的平衡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影响生活作息，如果我们的侍奉忙到一个地步已经让我们身心俱疲的时候呢，我觉得是时候要停下来。
对
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停下来好像不侍奉就啊不属灵，
嗯，
那事实上我们也很欣赏叶姊妹爱主的心，好像除了在家庭照顾孩子之外参与教会这么多的侍奉，但是是不是能够停下来能够选择啊在一两件的侍奉中间，那不要误会，不是说姊妹你不要侍奉，
嗯，
而是说在这个这么多的事工当中侍奉中间你就选择啊单单的专注在一项的侍奉，
嗯，
那么来帮助自己不断在这个过程中去调试。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啊，罗老师你怎么看，有些弟兄姐妹总觉得说哎呀我如果不侍奉呢好像就觉得不做一些事工呢好像就觉得不是在侍奉，
嗯，
啊，在家里呢虽然我也知道在家里是侍奉，可是总觉得我就不想闷在家里，我喜欢到教会去啊，参与一些侍奉。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去调和？
其实这个也要去看看这个信徒的心态是怎么样。
嗯，
如果是要在教会里面做的才是侍奉呢，其实我们就说我们忽略了家庭也有我们的责任。特别我们说作为一个妇女啊，一个姊妹，你在教会里面的角色跟你在家庭的角色哪一个比较重呢？
嗯，
有时候我们说上帝给我们家庭也是一个祭坛，一个侍奉的地方，如果我们还管不好自己的家庭，在教会里做什么都其实没有用。
嗯，
有时候弟兄姐妹看我们怎么侍奉，其实也看我们的家庭。
我就想到啊，以前我参与的一个教会呢，这对牧师师母呢，
嗯，
他们对非常注重家庭。
嗯，
所以呢他甚至跟长职同工啊，跟一些侍奉的同工提出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说呢，我很少听见牧师这样说，他说你们呢不要参与教会太多的侍奉，你们每一个人选一样哈，只能选一样，然后在这件事上专心的侍奉。
对
啊，如果你是关心宣教的宣教，如果你是探访的你探访，如果你是诗班的诗班，好， 不要身兼数职哈、
嗯。
那当然他们有一些行政的责任，比方教会定期的一些决策他们要开会，但是除此之外呢，哎，每一个同工呢他就真的单一负责一项的事工、
嗯、
之后呢这个牧师说了，你要把其他的时间放在你的家庭当中，陪你的孩子、
嗯、
陪你的妻子。
对，
哎，我觉得这个牧者呢，他在带领教会牧养的时候呢，他一直强调他非常注，事实上他自己本身呢也是非常注重家庭，他们夫妻常常有机会出去约会啦，出去这个喝喝茶谈谈心呐、啊、甚至彼此之间一起分享教会的事工，这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其实这个牧师也按圣经的教导、嗯、因为圣经里面说百职各按各职、
嗯、对对、
啊、其
职
对、
嗯、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侍奉，其实人真的够了。
对对，
做好这些呢，其实整个教会也能够建立，每一个信徒都参与、
嗯、
但是有时候就是很多人不参与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要参与过多。
对对、
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的、嗯、特别我们在侍奉跟这个工作这个侍奉工作跟时间呢，有时候我们需要分配，
嗯，
有优势的这个计划，这样我们的侍奉就会更好、嗯、
对，其实呢这种优先顺序呢我觉得要摆对哈，
对，
在侍奉的里面啊，不是说所有的侍奉都是啊、好的都是第一的，
嗯，
事实上啊，我们一直强调像叶姊妹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其实我们要鼓励你的啊、
嗯、
我是作为一个弟兄哈，如果从丈夫的眼光来说呢，
嗯，
他总是希望妻子能够专注在家中哈，
嗯，
那除非你是一个职业妇女，你在外面工作，
对对对，
那没有办法，
嗯，
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全职的，又是在家带孩子的，那么如果能够把两个孩子带在神的面前，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子女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侍奉、
嗯、对，
特别是在今天中国教会很多啊，在中国社会也好，教会也好，很多婚姻家庭呢出问题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弥补的，
嗯
嗯。那么另外呢，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侍奉者来说呢，要学习说不啊，
对，
这个很不容易，
对对对
不容易，对对对、
嗯，很多人都不想说不，什么来了教牧的同工邀请你了，你就觉得哎，这个是应该我去做的，他请我的时候我就不能够说不。其实我们现在要学习，
嗯，
适当的情况里面，我们衡量以后那个时间，我就推缺一些侍奉，也是对我自己、
嗯、
对教会整体都是好的，
对。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在侍奉啊，特别是不只是叶姊妹，包括我们主内的同工，全职的同工啊，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传承哈，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永远这个事工呢我站在这个岗位上非我不可、嗯、
对，
我们一定要懂得栽培年轻人，
有
让他们有学习，让他们可以更多的分担，我觉得这样的侍奉呢才是一个健康平衡的侍奉，
对、嗯，如果能够传承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参与，那就不是什么的事工都扛在我自己的肩上、
嗯、
这样的分工配合，其实对整个教会的整体侍奉呢成长呢都是一个有益的。
嗯，好，谢谢罗老师，也谢谢呢我们今天收听晨曦讲座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透过一些的个案来分享呢，也让我们在侍奉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平衡，也让我们欢喜忠心的侍奉、
嗯、
也侍奉呢能够享受侍奉中的甘甜、
嗯、
好，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我们。